芳草萋萋。绿油油的庄稼地里又添了一座新坟，它孤零零地靠着地埂，坟里长眠的不是寿终正寝的老人，而是一个年轻的女中学生，她的名字叫赵梅丽。不久之前，这个年轻的生命还是那么光彩，那么有理想，有目的，有滋味地活着。可是现在，她的理想和目的，她的光彩都随她一起长眠地下。故事发生在一个多月以前，梅丽的老家就在这个山寨，父母亲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。梅丽从小就机灵乖巧，上学以后读书也很用功，所以从小学到初中学习的成绩一直很好。后来高中又考进了县里重点的中学，一转眼寒窗三年，梅丽高中毕业了。眼看女儿这么有出息，于是父母咬咬牙让她报考大学。今天梅丽就是去听成绩的。时近黄昏，梅丽从县城学校回来了，一跳下汽车便飞快地往家里跑，还没迈进大门就大声喊道：爹娘，我考上了，我考上了，成绩公布了，我在线上超出十多分呢。梅丽的父母几乎是同时冲出屋子：梅丽啊，这真的吗？这么大事儿，我还能哄你们，就等通知了。梅丽兴奋的声音都有点变调了。梅丽爹扳着指头一算，欣喜地说：好啊，咱家盼的就是这天，明天正好是黄道节日，咱们摆几桌酒，邀大家一块儿来庆贺庆贺。梅丽的娘高兴归高兴，可是一听梅丽的爹说明天要摆酒，不禁面露难色。这些年为了供梅丽读书，全家是节衣缩食，日子一直紧巴巴的。于是梅丽的娘白了丈夫一眼说：哎呀，这事儿啊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我看还是等录取通知书来了再说吧。
妇道人家你懂什么呀？
梅丽爹不答应：
八字有一撇就够了，咱们就图个意思，不在乎菜多菜少的。
这时候梅丽早已扔下父母跑回自己的屋里，她激动的心情还没平静下来，眼看梦想就要成真，她高兴的在屋子里唱啊跳啊，竟像小孩子一般。第二天赵家果然摆下了酒席，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来了，山寨里就要飞出金凤凰了，大家喜不自禁，兴奋异常。有人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百响鞭炮，喜宴上气氛更热烈了。接下来便是那漫长的等待，眼见的录取通知分以上的同学都陆陆续续地拿到通知书，可是梅丽的通知书却迟迟不来，梅丽是心急如焚。她天天跑到村口等邮递员，等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，每次只要邮递员摇头，梅丽的心就揪紧了。只要是梅丽垂头丧气地回家，她爹娘的脸就变得更白。这样的等待持续了20多天，眼看拿到通知书的同学都已经到新的学校报到了，梅丽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一个阴雨霏霏的下午，落汤鸡似的梅丽从村口奔回家里，又白白等了一天。他伤心地躲进自己房里哭了起来，哭的是昏天黑地，好不悲伤。梅丽的爹声声哀叹，梅丽的娘暗自哭泣，邻居们好言相劝，劝是劝，可是谁也弄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整整一夜梅丽没有出房门一步。第二天早晨，梅丽的娘特地为梅丽做了一碗荷包蛋，当她端着碗踏进女儿的房间时，她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。这些梅丽横倒在炕上，仿佛熟睡了一般，她身边是几片没有来得及吞下的安眠药。梅丽死了。梅丽的娘怔怔地望着女儿，半晌手里的碗掉落在地上，她猛地抱住梅丽的尸体嚎啕大哭起来，哭声唤来梅丽的爹，惊动了全山寨，村里的人闻声纷纷赶来，他们目睹眼前这个惨景，伤心之余欲言又止。他们的心里都在问，明明是一只金凤凰，为什么不能飞起来？为什么呢？人们在梅丽的书桌上发现了一封信，这是梅丽的绝笔信，留给她爹娘的。信是这样写的：亲爱的爹娘，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女儿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在那个世界，女儿向你们问候早安。爹，你听到女儿在呼唤你吗？那是女儿用最后的生命发出的心声。在女儿最后的生命时刻，女儿多么想看着你， 因中年劳累变得通红的眼睛。你和娘一年到头都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都变成女儿的学费，你们还想方设法的让女儿吃好穿好，对你们女儿有愧呀。女儿知道家里生活艰难，可你们自己节衣缩食，为女儿竟无半点吝啬，这一切你让女儿如何偿还？娘，让女儿再叫你一声娘吧。你含辛茹苦的把女儿拉扯大，女儿还未尽半点孝心就先你而去，女儿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看到你和爹日渐增多的白发，日益苍老的面容，想想令人难忘的心碎的酒宴，女儿实在没有勇气再看你们为我失望落泪。爹娘，女儿要走了，女儿多么希望自己好好的活在七彩的阳光下，多么希望学业结束以后能够好好的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，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。女儿实在不明白这是为什么，为什么女儿害怕村里的人说冷言冷语，一想到今后我实在无颜见人。爹娘，请不要为你们的女儿哀伤，你们的身体一定要保重，这是女儿唯一的心愿，如果我们还有缘的话，来世女儿再服侍你们。女儿梅丽绝笔。梅丽的爹娘是心肝欲裂，一屋子的人全哭了。梅丽呀，你为什么要走绝路呢？你是我们山寨的女儿，再怎么说爹娘也不会舍弃你啊。下午依然是阴雨霏霏，乡亲们抬着梅丽的棺材走向田野，在这浩大的送葬人流中，既没有招魂幡，也没有超度亡灵的唢呐声，只有梅丽爹娘凄惨的哭声回荡在空中。梅丽的故事给这片黄土平添了几分凄凉，梅丽的死深深刺痛了爹娘的心，他们想女儿想的是昏天黑地，想的死去活来。在村里人的鼓动下，两个老人决定到县招生办公室问个彻底，问个明白。老人没有提梅丽的死，可是招办人员闻听此事实在是吃了一惊，怎么会出现考取了而没有收到通知书的事呢？他们查看录取名单却没有梅丽的名字，而且她的通知书也已经发下去了，难道是路上遗失了？工作人员心里一阵疑惑，他们让老人回去等候音信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这天中午，一辆白色的小汽车开到赵家门口，车上下来一老一少两个人，老者从公文包里取出了梅丽的录取通知书，递到两位老人眼前，说：这是赵梅丽同学的录取通知书，她确实被录取了，由于我们工作疏忽，结果把录取通知书发到与您女儿名字只差一个字的赵梅丽同学手中，这次我们专门送来，怕的是再出现错误，我非常对不起赵梅丽同学。梅丽的爹颤抖着双手接过通知书，她的眼睛模糊了，恍惚之间女儿那安详恬静的面容出现在自己眼前，梅丽的娘哆嗦着嘴唇想说什么，还没出声泪水先哗哗流了下来，薄薄的一张纸可是是系着女儿的一条生命啊。来人百思不得其解，面面相觑，梅丽的爹抹了一下眼睛，抬起头说：你们大老远跑来太麻烦你们了，现在事情弄明白了，这张通知书我们也不要了，你们收回去吧。他说着把通知书递还给老者。为什么？老者不解地问。我女儿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，她说她对不起我和她娘，还说怕村里的人笑话，其实我们不怪她，村里的人也不会笑话她，是她自己想不开。梅丽爹的一番话把来者惊得是目瞪口呆，许久老者才低沉着声音问：赵梅丽同学的坟在哪儿？我们想去看看他。梅丽爹瞥了他们一眼，头先走出了家门，坟很快就到了。这些天雨水格外的多，梅丽的坟头上已经长出了青青的小草，小草碧绿碧绿的，一丛一丛的，草叶上还挂着晶莹剔透的水珠，可是这些在梅丽的爹看来却显得那么的萧瑟和凄凉，毫无半点生命和活力。梅丽爹从老者手里接过梅丽的录取通知书，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梅丽坟头，哽咽着说：梅丽，爹给你送通知书来了。 梅丽爹一声叫唤，老泪纵横，多少天都积郁思念，多少天的苦闷和悲哀都在这痛苦声中得以倾泻。凄厉的哭声惊动了天上的白云，震动了地下的流水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